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这个熟悉的旋律来自范逸臣所演唱的歌曲《爱太遥远》。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准备很多丰富精彩的生活话题。先来听到这首好歌曲。
没有明天，没有相见的预言，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贴近你手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寄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痛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听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时间早该在离别时毁灭，要不是贪心的想再看你一眼。我在这边把勇气分给你一点，说什么都不相信，相爱已被狠狠拒绝。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听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将会实现。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哦，爱情里没有幸福听歌的画面。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时间还蛮多的，早中晚都会听到微微的好声音哦，我自己称自己好声音反正提供给大家很多生活的资讯哦，有很多活动消息。像是我前阵子啊就去看了这个暗恋桃花源，我又去看了。如果是我们节目的那个忠实听众就会知道，我好像之前也看过，没错，我大概19年的时候有看过一次暗恋桃花源，那时候看的是邱泽跟萧爱主演的。那这一次的暗恋桃花源是樊光耀跟萧爱。那其实你看想说剧不是一样吗？就演员不一样。对啦，是因为演员不一样，主要是因为这一次是带我妈妈还有妹妹去看，他们两个以前没看过，然后我就带他们去看。我自己虽然是看第二次，大家会想说这样子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我自己觉得差异可大了。不是说里面剧情有改动或什么，而是说其实跟上一次看邱泽的版本比较起来，我个人啦比较喜欢樊光耀的版本。两个主演就是樊光耀是江冰柳嘛，萧爱是演云之凡，在那个台词的表情上面我觉得真的很强诶。甚至在很多那种情感很澎湃的桥段，你闭上眼睛，假设你就不看台上的那个舞台剧的演出，就闭上眼睛单听声音，你都会觉得他们的那个呼吸还有他们的对话中间的空白，因为人物嘛，对话也不会说一句话就立刻接另一句话，那个中间的空白都很有戏，整个把氛围带得很好，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次看的版本。那这次看的刚刚讲到说暗恋桃花源，我妈妈跟我妹妹是第一次看。那我妈妈以前有看过的是那个电影的暗恋桃花源，就是林青霞演的很久很久之前的，但她其实对剧情已经忘了，大致在讲什么他知道，但是详细的剧情忘了，所以他这一次又透过舞台剧再复习一下。我觉得那一天看舞台剧就是很开心，第一个进国家戏剧院，我本来就很喜欢去两厅院看再来我就我观察了一下那个入场的观众我感受到说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邱泽的版本观赏的这种观众的年龄层普遍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之前邱泽那个版本我反而觉得比较年轻，很多都看起来年纪不大，三十几岁的那种年轻人比较多，那这一次反而看到比较多那种白发苍苍的比较多，真的很明显。因为我选的那个位置啊是国家戏剧院，除了一楼是一个大的座位区之外，它的左右两侧往上二楼三楼往上是有那种类似像小包厢的地方，就是单人坐小包厢直立排的这样子，不是横排是直排的，我们就选这个位置。我非常非常喜欢挑这个位置，因为距离舞台够近，只是它很侧，所以它的票价不会太贵。如果你不是很建议很侧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 CP 值很高，所以从那个位置你就可以整个看到所有的观众的大概的样子，俯瞰啊或往上看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感受到这一次普遍年龄层比较广一些。那我刚刚讲说虽然我对于剧情是真的很熟悉，因为看过了嘛，并也是不久前看的，但是你真的会随着演员的表现重新去感受那个剧情的流转。那暗恋桃花源这部舞台剧它有被拍成电影嘛，它如果大家很熟悉的话应该就知道说它其实是两部剧的交错结合，一部叫做暗恋，一部叫做桃花源。但它不是暗恋演完再来演桃花源而是说它把剧情设定在这个剧组的人员都在一个剧场排演这个剧，一个剧组在排演暗恋，另一个剧组在排演桃花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了一场大乌龙，明明这个时段理论上只会有一个剧团在演出，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场务人员就发现这个剧场当中同一个时段竟然安排了这两组暗恋跟桃花源的剧组都来排演了。那两组人马的演出在即都很赶啊，都互不相让，所以最后就在场上就是那个剧场的舞台当中呢拆分你左半边暗恋来演，右半边桃花源你来演，他们就各自在那边排练啊，听起来很荒谬就是好像彼此会干扰，确实彼此干扰，但是彼此的台词又互相映衬甚至是互相的 接续下去，就是他台词安排的非常巧妙。那整出来讲就是又笑又哭的吧，感笑的点就是因为桃花源本身这个剧它是一个比较戏谑的比较好笑的喜剧，虽然我觉得它就是喜剧就是笑着笑着就会哭啦。那暗恋呢就是讲大时代嘛，这个人家讲说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有很多人来到台湾，然后当初的恋人就阴错阳差就分别了，直到他们在台湾多年之后都已经老了病了，才发现当时自己的白月光初恋情人其实很早也来到台湾了，结果他们竟然没有在台湾重逢，两方都有各自的家庭，一切都错过了，一种无奈的心情，很有时代感的一部剧是暗恋。所以刚刚讲说桃花源跟暗恋里面的剧情映衬啊，然后还有里面台词的一些巧妙之处，就会让你一边看一边笑，也很感动会落泪，甚至你可能也会觉得会有很多醒思吧，你脑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自己是这种感觉，甚至我每一次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像不晓得大家对于桃花源这个词汇熟不熟悉，大家知道桃花源就是一个仙境嘛，很梦想的地方，在好像人家都会用把桃花源这个词用在说这算是人间天堂啊，这种感觉，这边生活的人无忧无虑，丰衣足食，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地方，我们会用桃花源这个词。可是在桃花源这部剧里面，听起来很美好的地方，你听起来真的很赞的地方，你会觉得搬到现实当中很不实际。你遇到很惨的事情，他三不五时就叫你放轻松，你要放多松啊？你放下了人间凡间的一切忧愁，你真的能放下吗？我觉得桃花源存在就在剧里面感觉很讽刺哦，就说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管，你怎么可以连长轮都不理，你怎么可以这个抵挡时代带给你的悲剧跟这种错过的忧伤，怎么可能呢？桃花源真的存在吗？在剧里面好像真的存在，但那个如梦似幻的地方真的就是如梦似幻，因为现实当中真的就没有这样的地方。所以你一边看着我反而在里面从未羡慕过那个桃花源呢。虽然在剧情里面桃花源被安排成一个无忧无虑这个人们都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是一个理想仙境，可是当他演的越理想的时候，你只会衬着就是映衬出现实是多么的残酷，你也会更加映衬那个桃花源是多么的不可能存在。这种感觉是我在看这部剧觉得很强烈的地方。然后桃花源那部剧的最后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忧伤的收尾，原本想要带着自己的这个老婆去桃花源，哎呀，我们冰释前嫌吧，过往的这些忧愁，我们的这些不和，我们就放一边吧，我们去桃花源吧，去桃花源我们就可以忘记一切吧。可是到头来他没有办法带走任何一个人，他累了，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去桃花源的那种感觉。就算桃花源真的存在，你还真的想去吗？你看到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你真的会想要带他去桃花源吗？其实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哦，这是关于桃花源这一块。那暗恋的故事剧情其实真的就是很有时代感，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们有提到说因为很多从中国来的来到台湾，那当时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要保住性命就很难了。那你原本在中国有自己的学业，有自己的情人，有自己的伴侣，来到台湾也许就分散了，甚至没有办法再联系上，你根本就是生死未卜。你根本不想人家到底去哪，他还继续留在中国吗？还是他在台湾呢？然后我很喜欢他里面一个词哦，他也是台词做得很巧妙。一开始呢是他们还在上海，这个男女主角江冰柳跟云之凡还在上海，然后他们那个浓情蜜意嘛，小情侣嘛，他说好大好大的上海，他们两个居然可以相遇，真是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份缘分感到很珍惜哦，因为当时在昆明的时候， 明明离两个人离得很近，却从未相遇过，但没想到他们两个都到了上海才遇到，发现他们可能曾经在昆明也有一段缘分，只是当时没见到面。两个人的这个地理条件离得越近，反而没见到面，啊，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很大的城市，反而结下了这一段很美好的姻缘，所以他们当时很珍惜这份姻缘。但是故事走着走着，走到最后啊，江滨柳、云之凡都老了，他们两个都来到台湾了，啊，江滨柳已经就是生病病重啊，可以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用登报的方式寻找他当时的这个情人啊，云之凡啊，还登报了。不晓得现在听众朋友如果年轻一点，知道登报寻人启事这件事情没有？登报寻人启事，那年迈的云之凡来这个医院看到江滨柳了。恍然大悟，两人聊着聊着才知道，原来他们相隔也不多，一两年就从中国来到了台湾，只是他们彼此都不知道，都以为对方还在中国，两个感觉好像已经分隔两地了，你知道吗？结果他们住的地方其实也不远啊，一个住景美啊，一个住哪里啊，好像也都不远。嗯，明明两个人都在台湾，却从来没有见面，甚至两个人都在台北啊，竟然都没有见面，三四十年了，从未见过，也甚至不知道对方都在跟自己一样，都在同一个城市。然后，所以他就有一句台词说：“这个好小好小的，好大好大上海都没有，就是我们两个都可以相遇相恋，但是好小好小的台北却把他们两个人都困住了。”好多事情，好多事情就是时空背景下会错过的，终将错过。而最后能怎么样呢？就是一段无解的缘分啊！你不能说放下了，但是你也只能释然啊！就算不能释然又如何？时间是你唯一无法抵抗的东西，时间走了，一切都走了。所以最后的那个感情很澎湃的那一场收尾，是一个很忧伤、很忧伤的情绪啊，并且我觉得另一波我最喜欢的点就是说，他们不是都在台湾有各自的家庭吗？那江滨柳当然也另娶了一个太太哦，台湾的太太，所以啊，台湾的太太其实对于老公在找云之凡是知情的，但他不愿提，也是对这个太太来讲其实是很矛盾的。你自己的老公在病重之时想要去找他年轻时的恋人，这个对于一个结发妻子来讲是其实是应该是很打击很大的哦，因为他们也结婚好久好久了。那最后的这个跟太太的情缘也是很让人感动的地方，很让人忧伤感动跟无奈的那种情绪在舞台剧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呈现。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表演工作坊还要再做暗恋桃花涌，还是会去看呢。我真的觉得它是不同时间点啊，不同阶段，不同演员，甚至就算演员一样，我都会想要再去看，因为总是会看出不一样的感觉。剧情就这样也不会再变了，但你就是每一次看都好像会让你重新再认识这个世界，你重新再感受到时空的残酷，也许你就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你觉得更需要把握一些你还握得住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打从一开始你就握不住，所以你更要珍惜你现在可以掌控的、可以选择的那一切。 刚刚的这一段音乐就是暗恋桃花源里面的主题音乐，我好喜欢好喜欢这一首哦。甚至我刚刚讲说我前一次看邱泽版本是19年，然后之后看樊光耀跟萧爱的版本是22年嘛，其实中间也不过隔了三年，但是在一开始这部剧刚开始就放了这段音乐的时候，我突然整个惆怅都起来了。我真的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哦，所以就整个氛围感都起来了。就是刚刚讲到暗恋桃花源，那我们当然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活动要推荐给大家啦，不只是我自己去看的一些艺文活动，诶，我们也有一些讲唱会要跟大家分享哦。在10月12号呢，我们有这个洪小乔老师的讲唱会，有歌颂生命的讲唱会，这次是跟金宝山一起合办的，希望让大家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10月12号下午的2点会在96咖啡馆，这个地点是建国北路三段96号，很好记哦。10月12号礼拜三下午2点96咖啡馆，当然洪小乔老师会唱歌讲故事哦，然后我们现场还有摸彩活动，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参与哦。免费的活动你可以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615，23617231-615，赶快来报名哦！我们这次，这个彩品哦还蛮不错的，我自己也蛮喜欢，很多实用的彩品哦。然后像刚刚讲到说，还是可以听到歌曲，所以大家应该也会蛮喜欢的。有这口罩组啊、餐具组啊、刮痧组，哎，听起来都很实用。赶快拨打报名电话23617231-615。23617231-615，来参加洪小乔老师的讲唱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资讯，关于登山安全啊。你喜欢爬山吗？登山安全很重要哦，有什么样的小提醒，大家一起来注意。
跑跑 Fireman， 跑也要有个方向。新北消防 Fireman。即刻救援，带你逃出升天。
来到今天的跑跑 Fireman， 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登山的安全哦。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灾害抢救科的科员谢俊恩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哎，大家好。
是，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个登山哦，因为近来大家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啊，没办法出国，所以在台湾就很喜欢往山林里面跑。但是我想新北市幅员这么大哦，感觉有些地方会有那种可能经常容易发生山遇事故，那民众在登山前应该注意哪些呢？
哎，因为我们新北市的辖区大部分都是属于低海拔的中级山这样，就最高最高的山也只有乌来的塔曼山这样而已。而且我们本市大部分都是一般步道的类型，所以其实一日内都可以走完的。然后经过我们的统计哦，就是其实瑞芳区啊、乌来、三峡这种是我们本市比较常发生的地点。那当然那个最热门的瑞芳的那边建龙岭啊，也是我们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这样。
是，刚提到的是说我们容易发生山遇事故的地点哦，当然它可能也是很多民众很爱前往的一些好去处。那我想除了地点之余哦，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说为了避免发生事故，我们还是要来做一些准备。通常我们在登山事故的这个主因上面有哪些，那建议民众说在登山前啊或者是登山途中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因为据我们的统计，其实山遇事故第一名的原因大概是迷路，它几乎占我们每年的案件4-5成这样。那其他可能有体力不支啊，或者是创伤疾病这种，也其实也占不少数这样。那根据上面我们就可能有三大部分提供我们听众朋友参考这样。就是登山前我们应该要可能自己先拟定自己好的登山计划，说了解这个步道啊，要怎么走，哪边会有什么指标，哪边会有岔路，这些应该都要先了解。然后这个登山计划除了自己看之外，建议也可以给家人或者是朋友看。像我们以后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搜救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这样。对，然后可能其实你自身的体力也要保持一定的程度，不要说越级打怪这种感觉。然后登山前也应该要评估先后状况啊，然后掌握我们自己的入山时间这样。对，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登山途中要注意的，就是可能如果你有跟团的话，就是尽量跟着领队啊向导走，不要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样。然后尽量也不要脱队啊或者是自己走，因为其实 单人的时候也是蛮容易发生意外的。
嗯，
对。然后其实路况也要蛮注意，因为有时候一个不小心一滑下去，你有可能掉到断崖或者是其他意外这样。所以可能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有五个步骤供大家参考。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停下脚步等待救援。
嗯，
对，然后可能找看能不能打119或者是12，然后进行求救，我们消防人员会指引你们相关的步骤这样。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做好保暖，不要失温，因为其实你失温3小时其实就会有生命上的危险，所以这个也要注意。然后第三部分是可能你可以留下一些急症啊，或者是让我们消防人员看到说，哦，这里可能有人走过，所以可能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搜索这样。对，然后最后可以善用求救工具啊，比如说制造声响，用头灯、狼烟禁止这种引起我们搜救人员的注意这样。对，最主要是这几点这样。
是，所以刚刚提到说最常出现的就是迷路嘛，那迷路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也许你事先准备不是很足够，所以你一入山之后就不知道方向，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刚有特别提到说登山前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途中呢假设你真的不小心真的发生了意外一定要是冷静等待救援，然后做好保暖，不要失温，甚至是留下一些急症希望让这个来找你的人可以发现你的踪迹，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最后还是请您跟大家呼吁一下这个登山安全的几个重要事项。
最近疫情有缓解，可是可能最近又暴增，对，可是民众入山的意愿还是有慢慢的增加。
嗯，
就是在提醒大家，就是可能入山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相关的防疫规定，比如说戴好口罩啊，然后保持可能一些安全距离这样。
嗯，
对，然后也为了避免就是可能事故发生，真的就是像前面讲的要做好规划啊，然后自己的体能也要评估好这样。
嗯，
对，然后这边建议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些登山的 APP。
嗯，
它会有一些登山轨迹可以供你在爬山的时候参考，这样比较不容易迷路。对，
嗯，是，现在科技很进步，有很多 APP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山域的一些状况，也提供我们一些指引。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灾害抢救科的科员谢俊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您。
谢谢大家。
更多资讯请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网站，或加入新北消防发耳面粉丝团查询哦。
就是落雨呢，我看你规身躯淡漉漉，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镜，实在是有够欠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栋的吼，刮工钉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开学了，我的苦难日子要过去了。
开学也不轻松呢，学校可是很容易互相传染病毒的场所，尤其是肠病毒。
好幸我们家都有落实正确洗手，湿搓冲捧擦，咳嗽哈啾，饭前侧后，亲亲抱抱都要洗手。
还要注意得到肠病毒后，如发现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积月型抽搐、持续呕吐与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务必立即送医院治疗，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以上广告由卫福部疾管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